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您在电台的同工。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了创世纪第33讲，我们已经进入了约瑟的生平啊。那创世纪呢，37章直到50章呢，都是记载雅各儿子的生平，特别是约瑟的遭遇。但其中呢，也加插了雅各第四个儿子犹大的事迹，也就是呢，在创世纪38章所记载的犹大与他的媳妇儿他玛之间乱伦的事情。那么有学者就指出啊，创世纪作者呢，乃是透过犹大和他的儿子所做的事情来表明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啊，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犹大呢，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而他的儿子呢，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结果呢，就被神杀灭了。事实上，创世纪里完全没有提到雅各的儿子们为神建立祭坛，又或者是与神相遇的经历。那么这一些都暗示了雅各的儿子们的灵性呢，是远远的比不上他们的祖辈，也为他们将来在埃及的遭遇呢埋下了伏笔。而犹大的婚姻，还有呢他召妓的事情，也充分的表明了雅各一家被迦南文化同化的危机，并且因为犹大的软弱跌倒，他就像他的大哥流便还有西缅利未一样，失去了继承长子的名分。那么最后呢，这个长子名分呢是由约瑟来继承的，但犹大后来呢还是得到了特别的祝福。虽然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是一代不如一代，那尤其是犹大的两个儿子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但弟兄姊妹，神的应许却永不改变，并且是不受任何的限制，包括了人的软弱。事实上呢，神应许的成就不是也不需要靠人才可以做到，只要神说成就成，命立就立的。而创世纪38章的英雄呢，应该是犹大的媳妇儿他玛。那虽然呢，我们不认同他玛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但我们却要效法他玛冒着失去名誉、失去尊荣以及失去生命的危险，去换取生命的机会，也就是生养后代。他玛这样的冒险呢，坦白说不是为了他自己，乃是为了丈夫的家，为丈夫留后，结果呢他就成了弥赛亚的先祖。好了，经文呢就进入了创世纪39章，记载的脉络又回到了约瑟的身上了。创世纪39章1-6节就记载了约瑟呢成为波提乏的管家。这个波提乏是谁呢？他就是埃及法老的内臣，是护卫长。那创世纪作者呢在这又再次的强调这个波提乏的身份，就充分表达这个波提乏在埃及是位高权重，可说是一个达官贵人啊。而约瑟呢就被以实玛利商人卖给波提乏为奴的。那约瑟呢刚开始是和其他奴仆一样在田间或户外做苦工，后来呢就被提升了，可以住在屋里服侍主人。而约瑟能够被提升完全是出于神，因为创世纪39章第2节的经文原文翻译应该是 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留在他主人埃及的屋里。那并且呢，连主人波提乏都看见了神与约瑟同在啊，因为约瑟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所以约瑟呢就可以侍候主人。侍候这个词原文是指私人助理。那不仅如此啊，最后约瑟还升为这个家的总管，得到了主人波提乏完全的信任，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里，只除了自己所吃的饭。那为什么波提乏这样信任约瑟，把一切都交给约瑟打理，甚至完全不加以过问，但却不把自己的膳食交给约瑟来打理呢？那这是因为埃及人的习俗，不愿意呢非埃及人为自己预备食物啊。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43:32的经文，也有可能呢是因为约瑟不是埃及人，所以呢未必能够懂得按照埃及人的要求呢去预备食物。年轻的约瑟能够从奴隶一路的高升，最后成了主人的管家，这个际遇啊实在是令人羡慕。但约瑟高升最主要的因素却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句话呢在这一章，也就是创世纪39里头出现了4次，表明呢就算约瑟落在最痛苦最无助的环境里，神仍然在他身旁，他终必脱离困境，而神的同在就使约瑟百事顺利。也就是说呢，约瑟能够凡事顺利，不是因为约瑟聪明，又或者是约瑟有本事，乃是因为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不是一件事，又或者是某一段时间，而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时刻，神都与约瑟同在，神都祝福约瑟，使他做事顺利。而神的作为连埃及人波提乏都看出来了，他不仅是得到约瑟这位能干的帮手啊，更因为约瑟的缘故而得到神的祝福啊。这是因着神的应许，为的是要应验亚伯拉罕使人得福这个蒙福之约。而约瑟这个使主人得福的总管呢，不但是办事顺利，经文还说他呢长得秀雅俊美。秀雅呢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体型美丽，而俊美呢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样子美丽。那么圣经新译本啊就翻译为体格健壮，容貌俊美。这样一位内外兼备的青年才俊，可想而知面对的试探也相对的多了。果不其然，创世纪39:7-18就描写了约瑟勇拒波提乏妻子的诱惑。那诱惑的时间呢是这事以后。什么事呢？这事。那在原文呢是复数，也就是指呢波提乏提乏约瑟并让他管理家中一切事务的过程之后。现在主人的妻子也看中约瑟了，不过呢他却是另有居心，他对约瑟呢以目送情。那这句话原文是举起他的眼睛，当代圣经译本呢就翻译为看中，看中猎物的看中啊。这位女主人看中了猎物，就采取了行动，用直接命令的语气对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那这个女主人呢可能以为约瑟呢应该会对女主人的要求呢受宠若惊，又或者是约瑟应该没胆子拒绝女主人的要求吧。结果没想到约瑟却一口就拒绝了女主人的要求。 约瑟拒绝的原因呢，有两方面。第一，是他不能够令主人失望，因为主人完全的信任他，把一切家务主人都不知道。那家务呢，原是指在家中的一切，这也就是说啊，波提乏把家里一切事情都交给约瑟来管理。不过呢，有一样是没交给约瑟的，就是主人的妻子。那么约瑟呢，要向信任他的主人尽忠职守，所以他不能够越过主人定下的范畴，与没有交在他手中的主母同寝。而第二个原因呢，是约瑟不能够得罪神，因为和主母同寝是大恶，因为淫乱乃是违反了神所定下的规则，就是呢，只有夫妇才可以有性关系。如果不是夫妇有这个同寝有性关系，就是淫乱。而且约瑟如果真的做了这件事情，就是辜负了神的恩典，因为神一向与他同在，赐福与他。约瑟这样做不仅是对不起信任他的主人，也对不起那与他同在的神啊。哎，不过很可惜啊，波提乏的妻子不死心，人天天和约瑟说同样的事情，但约瑟就是不听从他。因为约瑟已经打定主意要听从神的吩咐，所以呢，不与他同寝，甚至不和他在一处，也就是呢，远离主母，不和女主人接近，免得这个女主人啊有机会来勾引他。那虽然呢，约瑟已经千方百计避开女主人了，但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这个办事不仅是指做粗重的一些活，也可以是指处理账目。那么约瑟呢，可能以为当时屋里是没人的，却没料到主母呢就突然的出现了，竟拉住他的衣裳，缠着约瑟要和他同寝。那么约瑟在纠缠之中，就只好呢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然后跑到外边去了。那跑这个动词呢，可以用来形容人战败的时候呢逃离战场，借此保存性命。也就是说呢，当时的约瑟呢像逃命一样的逃跑，因为他躲避的不仅仅是主母的诱惑，也是自己面对试探的时候的危险。约瑟逃了，但衣服呢却留在主母手中。这位主母由爱转恨，他也怕约瑟呢向丈夫告状，所以他就先下手为强，第一时间呢就叫了家里的人来，然后呢向大伙儿控诉约瑟的罪行。他怎么控诉呢？他首先怪责丈夫引贼入屋，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那希伯来人就强调了约瑟呢不是埃及人，这样呢好引起埃及人的种族歧视，并且呢这个外族人竟然要戏弄我们。戏弄这个动词呢就是喜笑、暗笑、戏笑、戏玩，含有侮辱和调戏的意思。而这个外族人所戏弄的对象是我们，这样一来呢，就更会引起所有埃及人对约瑟的仇视了。而最严重的是啊，这个外族人竟然敢勾引主母，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啊！结果主母不肯，约瑟见事迹败露，慌张之下丢了衣服就跑。接着呢，波提乏的妻子等丈夫回来之后，又用同样的罪名来控告约瑟。这回他更强调，刻意的强调啊，约瑟是仆人，也就是要这个丈夫波提乏呢，选择你是要相信自己的妻子呢，还是要相信一个卑微的仆人呢？就算这个仆人是你最信任的仆人。那么波提乏的选择是什么呢？他选择相信自己的妻子， 创世纪39:19-23就记载了约瑟被波提法关进监牢。那波提法呢，听完妻子的控诉之后呢，他就生气。原文直接翻译啊，就生气呢，这句话是他的鼻烧变红，哇，鼻子冒气喷火。那么当代圣经就翻译为被燃大怒。于是呢，波提法就把约瑟下在监里，把呢在原文是指捉拿，捉拿约瑟下在监里。监呢，原文直接翻译就是圆的房子，也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那么有学者指呢，可能是一个废弃的这个王府。那么有一点呢，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啊，当时企图强奸妇女的罪犯呢，通常都应该处死了。何况约瑟呢，是以奴仆的身份侵犯主人的妻子，罪加一等。但为什么波提法只把约瑟下监呢？那圣经没有明言。那么有学者就指出，可能是波提法因着对约瑟为人的信任，所以对妻子的话呢，可能心有存疑。另外可能呢，也因为约瑟忠心办事，所以呢，波提法额外开恩。但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虽然约瑟一再的遭遇患难，但神总与他同在，保守看顾他，使他不至被灭绝，并且在患难中经历和见证神的恩典。是的，弟兄姊妹，总有一件事让我们感恩。虽然有的时候经患难，但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是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就像约瑟一样。约瑟被冤枉下在监里，但神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施恩的恩呢，是指需要的帮助。神按着约瑟在监狱里的需要去帮助他，而学者也指出，恩呢，也常常是指忠诚不变。这暗示了约瑟虽然被害下监，但神还是与约瑟同在，并且对约瑟的爱一点都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保留。神给约瑟的恩，也就是他所需要的帮助呢，就是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这句话呢，直接翻译就是给他恩惠在监狱长眼中。结果呢，旧事重演，这个私狱长呢信任约瑟，把所有囚犯啊都交给约瑟来管理，甚至呢约瑟所办的事情私狱长一概不查。而这一切都是因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与我们同在，但这并不表示呢，我们一定能够一帆风顺，像约瑟那样的凡事顺利。但神的同在却会帮助我们经历和胜过这些的困境。就算经历了像约瑟一样的苦难，我们也能够在被卖、被下监的处境中继续经历神的恩典和怜悯。因为神的同在不受地狱、不受环境的限制，无论我们在哪儿，正受着怎么样的患难，神都在我们身旁，他永远不丢弃我们，对我们的爱也永远不保留。约瑟在监里仍然活在神的同在和恩典当中，而神的计划也一步步的展开了。创世纪40章1到8节就记载了，当时在监里来了两个客人，不应该说是客人啊，也是来了两个跟约瑟一样的囚犯，那就是法老的酒镇和膳长。那么他们呢，各自做了一个梦。酒镇呢，是负责酒和水各类的饮品，而膳长呢，是负责呢烤饼。这两位呢，可以说是这个酒和水各类饮品还有制品的总负责人。首先呢，我们来谈酒镇。那么他不止呢是向法老奉酒，还有负责试饮啊，也就是呢先试一下那些的饮品，防止有人呢在酒中下毒。他也是一位很有权力的大官。那么因为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呢，通常都是法老所信任的臣仆，并且呢常常有机会呢来亲近法老。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约瑟请求酒镇呢在法老面前替他说话的原因。同样的，膳长也是如此。那么换言之，这两个职位在政治上呢都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酒镇和膳长因为得罪了法老，所以呢被下在波提法府内的监里。有一天晚上，这两位同时做了一个梦。第二天早晨，这两个人呢就脸有愁容，因为他们不知道所做的梦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人帮助他们解梦。因为古埃及人相信呢，这个梦是神明向他们表达心意的渠道，所以酒镇和膳长呢都希望有人能够帮他们解梦。并且呢，这个两个人同一个晚上做梦，可见呢这件事情不寻常，所做的梦呢也一定有特别的意思。问题是他们被关在监里，哪儿能够去找术士，又或者是有学问的专业解梦家来帮助他们解梦呢？但约瑟却能够帮助他们。约瑟呢很关心酒镇和膳长，看见他们的愁容就探问他们。得知他们的烦恼之后，约瑟就点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宣告啊，因为埃及人相信啊，只有有学问的解梦专家才可以解梦的。但约瑟呢却指出，解梦不是一门学问或技能，乃是神给人的恩典和恩赐。接着约瑟就请求酒镇和膳长把所做的梦告诉他。那么创世纪40章9到19节就记载了约瑟给酒镇和膳长解梦。酒镇的梦呢是梦见葡萄树发芽开花，葡萄成熟啊，这个葡萄树呢有3根枝子，发芽开花，葡萄成熟。然后呢他就拿着法老的杯，把这个葡萄汁呢挤在杯里，然后再将这个杯呢端给法老。约瑟呢就根据酒镇的梦呢预告这个酒镇呢3天之内会出监，官复原职。所以约瑟呢就趁着这个机会恳求酒镇呢在恢复自由以后替他在法老面前陈情，说明他的来历和冤情，好使他能够出监重得自由。那么在一旁的膳长啊 见久正的梦解得好。思高译本就翻译为见他解的吉祥。所以呢，他也把自己的梦呢告诉了约瑟，那就是呢，他梦见自己头顶着三筐白饼，那么最上头的那筐呢是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突然呢飞鸟来吃筐里的食物。听了善长的噩梦之后，约瑟也立即为他解梦，但意思呢却和九正是完全相反，真的是噩梦。约瑟预告三天之内法老会下令斩善长的头，并且呢把他的尸体呢挂在木头上，有飞鸟来吃他的肉。那有学者就指出啊，对于把尸体包裹成木乃伊的埃及人来说呢，死后没有全尸是最大的刑罚，所以这个善长呢应该是犯了很严重的罪行，所以法老才要对他如此重罚。而从两次解梦当中也让我们看见约瑟的诚实，无论梦是好还是坏他都照讲不误，因为约瑟知道解梦的恩赐和启示乃是来自于耶和华，他只是传讲和宣告而已，他又怎能够隐藏神的旨意和计划呢？而且约瑟没有请求善长纪念他，可见约瑟确信他所解的梦一定会应验。而事情的发展也果真如此，创世纪40章20到23节就记载了九正和善长的梦应验。约瑟解梦后第三日正好是法老的生日，他大排筵席宴请群臣，那么席间呢他就下令把九正和善长提出来，然后呢法老分别对两个人做了不同的判决，九正官复原职，而善长呢就被斩了，还要被挂起来。有学者就说啊，埃及法老呢有的时候会在生日喜庆的日子里头宣告赦免，还有呢释放囚犯作为贺寿，那这就是九正呢得以释放的原因了。那么一切呢都照着约瑟所解的梦应验了，但有一件事情却是约瑟渴望成就但却没有成事的，那就是获得新生的九正却不纪念约瑟，仅忘了他。不纪念呢就是指不记得，这九正沉浸在官复原职的欢乐中，却把对他有恩的约瑟遗忘在监牢里，约瑟似乎就要这样一辈子含冤老死在异乡不见天日的牢狱当中。但弟兄姊妹啊，人会忘记，神却永不会忘记属他的人，因为神顾念他的儿女，神记得在监狱里的约瑟。好，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儿，愿神祝福您，再见。